何谈何谈，谈而不合，其中奥妙让人琢磨。一方是想要和谈，但难以接受条件苛刻；另一方口喊和谈，背地里去磨刀霍霍。如此和谈，怎能谈和？
1946年的中国，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是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。
在谈判桌上，两党代表是谈谈歇歇，歇歇谈谈。民盟代表社会贤达、
张君迈、
黄炎培、罗隆基从上海把这周恩来给请回来了。蒋介石匆匆忙忙见了一面，他走了，去台湾不知道干嘛去了。第三方面也着急忙慌拿出那调解方案，得逞梁漱溟赶紧动手起草，也没跟那国共美三方打声招呼，就请那民盟的领袖们一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直接送给三方。国民党那方送给了行政院长孙科，美国那边直接送给了马歇尔。
共产党方面呢，他们几位亲自到梅园交给了周恩来。周恩来一看表示不同意，很简单，就说你这个方案里边所说的全国军队仅就原地停战，这就说明蒋介石对我们的进攻是合法的了。同时在东北地区只规定共产党的驻地，而不限制国民党的驻地，又让蒋介石接收从共产党手里边的铁路沿线的各地，这显然这个方案是不公正的。
民盟领袖黄炎培带着罗隆基一阵风找到梁漱溟，见他之后就把周恩来的话讲了一遍。梁漱溟一听，哎呀，怪我，我是下笔失误啊，补救的办法就是把原件还收回来，怎么收回来？几个人商量了半天，然后驱车去找孙科。行政院长孙科还挺高兴，见面表扬了一顿，问他们什么事儿。他们说了，院长，我们一时疏忽啊，把最重要的一条忘写进去了，您把原件给了我们，我们写好了再给您送来，是吧？孙科未加思索，把原件给了几个人了。这几个人是如获至宝，又一阵风去找马歇尔。马歇尔不在家，很顺利的从他秘书的手中把原件要回来。哎呀，几个人高高兴兴来见周恩来，把经过一讲，周恩来这才转怒为喜。
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第三方面也觉得不能再让这蒋介石利用搞什么折中了，逐渐呢，慢慢的他们也不走这中间道路了，好些人开始向左转，转向了共产党。和平死了，马歇尔也觉得自己在中国无事可做了，他想走了，他也应该走了。1946年日历剩下最后几页了，马歇尔这才登上他的专机，飞机在南京的上空盘旋了一周，恋恋不舍地飞走了。
时间到了1947年，在东北休战的时候，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，同时呢，任命彭真、罗荣桓、高岗、陈云为副书记和副政委。新的东北局的班子成立了，他们开始工作了。他们发动群众，搞土改、剿匪，大搞新式整军运动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。部队呢也进行了调整，同时又发动了三下江南、四保临江的战役。他们用南打北拉和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，重创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，逐步的改变了东北的战局。
1947年年初，飘飘扬扬下了一场大雪。哎呦，这雪下的那个厚，平地能没腰，天儿冷，呦，嘎巴嘎巴的。哎，就在那松花江边有个小山沟，名字叫乌了草沟，沟里边稀稀拉拉住了十几户人家。小屯的东边啊， 住着一家三口。前几天当家的名字叫关大清，让国民党兵给打死了，剩下个小媳妇名字叫清嫂，领了个四岁的小儿子名字叫虎头。这天早晨，清嫂推开房门，哟，好大的雪，刺眼睛。他想抱柴火准备烧火做饭，来到房后柴火垛，拽下一捆柴火来，抖着抖着雪，转身要进屋，却觉得这脚底下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清嫂啊，蹲下身来，用手扶了扶了那雪，哇啦一声扔下柴火，撒腿就往屋里跑。那么清嫂看见什么了？原来就在那柴火垛旁边雪窝子里边埋着个死人。
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就是我东北民主联军某部的副连长吴刚。这吴刚啊，是从山东跨海过来的老八路。抗日战争爆发那年，吴刚在山东老家他们那村里边刚结婚，新娘子叫赵新兰。结婚的第二天带上大红花，吴刚就参军入伍走了。这一走就是八年。抗战胜利了，吴刚本想回到家里边过几天安生日子了，没想到蒋介石挑起内战，队伍又向东北进发。吴刚啊，他想着入侵自己的村子的时候看看爹看看娘看看媳妇儿，可是部队路过他村子的时候，他一看这村子全变样。为什么呀？日本鬼子在山东这一带实行三光政策，烧杀抢掠，河村并乡，老百姓不知道都给赶哪去了。吴刚一看找不着人了，就走吧。这天他们在一个姓吴的家里边住下了。晚上吴刚开完了会回到这屋，开门进来一瞧，这屋子里边点了一盏油灯，这炕上的几名战士都已经睡下了。吴刚刚一进屋，这房东大嫂端着一盆温乎乎的洗脚水就进来了。八路同志，洗洗脚，接接饭。吴刚赶忙转身把这盆接过来放在地下。啊，大嫂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，还谢我干什么呀？你们把日本鬼子撵走了得谢你呀。哎呀，大嫂，我听这个口音咱们是老乡啊。啊，肯定是咱老乡。我问你，你这刚开会回来啊？大嫂，家里几口人呢？家里啊，嗨，三口，俺爹俺娘再加上我。这吴刚一边洗着脚啊，就一边跟这大嫂聊。吴刚就接着问，我冒失的问一句啊，大哥在哪里啊？他呀跟你们一样也在你们这个队伍上。哦，你是军属啊？我说这个觉悟这么高的啊，他在哪个部队呀？谁知道啊，结婚第二天就走了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这功夫吴刚把这脚洗完了，正在擦这脚，一边擦着一边说，你把他那个名字告诉我，等着我替你找找。他叫吴刚啊，叫吴刚啊。吴刚光脚盆给蹬翻个了，这盆一翻，炕上这几个战士全吓醒了，一搂被窝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？什么响？这功夫吴刚站起来了，他瞅着这位大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俺们家姓吴，他们都说我是老吴家的，俺娘家名字叫赵新兰。新兰呢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就是吴刚啊。赵新兰这功夫借着这油灯一看，站在面前就是他自己的丈夫。赵新兰俩手一捂眼，当时就哭了。吴刚自个儿不知道怎么着好了，俩腿戳在地下，活像一大傻子。炕上这些个战士们探着脑袋，怎么的了？咱们连长怎么把人房东大嫂给气哭了啊？这功夫这赵新兰冲着对面屋就喊上了，爹娘，你看谁来了？那屋的老头老太太就过来了。哎呦，到这一看见儿子了，是全家团聚。炕上的战士这才明白，哎呦，看见人家是两口子，咱们还在这睡吗？快给人到地方吧，起立集合，转移阵地。这些人全都走了。这一天晚上，吴刚跟赵新兰两个人在这儿一直谈到了天亮。第二天早晨，吴刚跟着队伍又继续出发， 奔向东北黑土地。昨天在这地方打了一仗，吴刚受了伤了，往下撤退的时候伤势严重，吴刚晕过去了，倒在这里了，战友们没发现他，一场大雪把他盖上了，所以把吴刚就给冻僵了。
这时候啊，国民党大兵都追上来了，但是呢像水过地皮石似的没发现他，却被一个女人清扫把他发现了。是这场大雪把他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给救出来，也是这场大雪把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。因为他冻了一夜了，现在身体僵硬，人事不省。
青嫂回到自己的屋子以后，这惊恐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，他忽然一转念，这个人要死在我们家附近，得让邻居把他抬走啊。可是他是哪儿的，是干什么的，我得再去看看。于是清嫂二番转身又出来了，来到了吴刚的跟前，仔细一看这衣着，认出来了，这是个八路军战士啊。共产党八路军对清嫂来说那可是太熟悉太深刻了。清嫂的男人被土匪头子给杀害了，是共产党八路军击毙了土匪头子，给他们家报了仇，又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他们家分了土地，使得清嫂和四岁的孩子有了生活的来源。前不久还是八路军住到他们家的院子里，给他帮了不少忙，每天挑水扫院子，把他们家丢失的那只老母鸡都给找回来了。在清嫂的心目当中，认为共产党八路军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清嫂心想，现在这世上这么多坏蛋，这好人可不能死啊。他伸手摸了摸吴刚鼻子下边这个地方，感觉不到有呼吸，他又把手顺着脖领子这儿往里一伸，摸了摸前胸，哎，这还热乎，看来这个人还可以救。于是清嫂就把吴刚招起来，连拖带拽的拽到了自己的屋子里。清嫂听人家说过呀，冻僵了的人不能往火炕上放，得拿那个雪在他身上搓。所以清嫂呢，先把地下这个毯柜的柜盖摘下来，放在那火炕上，隔开来，然后把这吴刚又放在这柜盖上。旁边他四岁的孩子正在那睡觉，清嫂心想，待会儿我用雪要给他搓身子，这孩子要是醒了，别跟着捣乱了。清嫂轻轻地把这孩子抱起来，又把他抱到邻居那里去了，告诉邻居给他看着，他家里有点事儿。清嫂转身回来，拿一个大盆在院子里边收了一盆雪，二番进来，把房门关上，把窗帘拉上，把吴刚的衣服给他脱掉了。一个裸露的男人的躯体倒在了他的面前，清嫂的脸一红，虽然他也是结过婚的人，但毕竟他还太年轻，今年刚刚25岁。可是现在他急于要救人，清嫂把这雪捧起来，就在吴刚的身上搓呀搓呀。可是搓了老半天，这吴刚还不见苏醒。清嫂忽然想起来，老人们说过，如果冻僵了的人用雪要搓不过来的话，就得用人身子捂。要是男人对男人这样做可以呀，我是个女的，这样做那太难为情了，传出去好说也不好听啊。但是他又一转念，这八路军对我们家有恩呐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救活了这个好人还会帮助更多的好人呐，为了救他这条命，我顾不得这许多了。于是清嫂解开了自己的衣扣，她用自己炽热的身心给了吴刚二次生命。吴刚苏醒过来了，他蓦然发现面带羞涩的清嫂，他强挣扎着坐起来，但是马上他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， 是这个青草用他的体温救了他的性命。吴刚一转身下了炕，跪到地下，冲着青草嘣嘣嘣就磕了三个响头。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传统礼节呀。几天以后，吴刚回到队伍上去了。战争结束了，吴刚回到老家和妻子团聚了，但是青草对他的救命之恩他一直记在了心中。后来他带着他的妻子又来到了这个地方，一打听说青草带着孩子走了，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。村子里边一个老头跟他说，可当年青草救了吴刚这件事村民们知道了，有点议论，青草带着孩子就走了。有人说青草死在外头了，也有人说青草投奔了八路军，成了一个不小的女干部，还有人说青草走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。这村子里留下了一串青草的故事，吴刚的心中留下了一份遗憾，也留下了一片久远的怀念。